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27主日，弥撒主题提示我们：天主的教会好似一个葡萄园，我们都是天主所栽种的葡萄树，有天主的照顾和保护，使我们能开花结果。也就是我们要依赖天主的圣宠，行善避恶。修德立功，以爱还爱，以心体心，善用天主的恩赐，结出丰硕的美果。相反的，如果接受天主这样无微不至的照顾而没有结果实的人，天主必会将他从天主的葡萄园里拔除。因此，我们从天主那里所得到的恩宠，也必要和周遭的朋友分享，让他们也感受到天主的爱，使他们的生命中有天主的滋润。现在让我们共同呼求天主的助佑，虔诚地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全能永生的天主，你以无限慈爱恩待我们，远超过我们的功德和期望，求你广施仁慈怜悯，赦免那使我们内心不安的罪恶，赏赐我们在哀悼中所不敢希求的恩惠。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以撒以亚先知告诉我们，天主在他所建立的教会里广施恩宠，培养有圣德的教友，使他们成圣，结出肥美的果实。如果我们不善用天主所赐予的恩宠，自甘堕落， 天主必会亲自拔除。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以赛亚先知书。我要为我的朋友歌唱一首关于他葡萄园的情歌。我的朋友有一座葡萄园，位于肥沃的山岗上。他翻动了泥土，除去了石块，栽种了精选的葡萄树，园中筑了一座瞭望台，又凿了一个榨酒池。他原希望他结好葡萄，他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现在请你们来做我和我葡萄园的法官。我为我的葡萄园所应做的还有什么没有做呢？我原希望他结好葡萄，为什么却结了野葡萄呢？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我要怎样对待我的葡萄园。我必要撤去他的篱笆，让他被吞噬，拆毁他的围墙，让他受践踏。我要使他变成荒地，不再修剪，不再耕耘。荆棘和蒺藜将要丛生，并且我要命令云彩不再在它的上面降下时雨。万军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而犹大居民就是他所钟爱的幼苗。他原希望正义，看哪，竟是流血。他原希望公平，看哪，却是怨声。
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植这棵树，他的芽枝伸展到海岸，嫩芽绵延到河畔。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你以为何拆毁了篱笆，任凭路看法，森林的野猪把它践踏，田间的野兽将它吞下。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照顾你亲自培育长大的小树，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从此我们不再背离你，让我们生存呼求你的生命。万有的天主，求你扭转我们的命运，显露你的圣容，使我们获得救恩。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圣保禄宗徒告诉我们，对天主祈祷要怀着感恩的心情， 将自己的生活当作祭品献给天主，这样必会得到天主所赐予的平安与喜乐。同时，我们也应该要尽力追求美德。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中途致腓立伯人书》。弟兄们，你们应该毫无挂虑，要在一切事上怀着感恩的心，以恳求和祈祷，把你们所需要的告诉天主。这样，天主那超过我们理解的平安，并要在基督耶稣内固守你们的心思意念。此外，弟兄们，凡是真实的、高尚的、正义的、纯洁的、可爱的、荣誉的，无论是美德或是称誉，这一切你们都该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到的，这一切你们都该实行。那么，那赐平安的天主就必与你们同在。
今天的福音启示我们，凡是蒙受天主召教，在天主的葡萄园里工作的人，都应该是忠信、服从、按时缴纳税款的人。即使是比喻中狠毒的佃农，天主必会从葡萄园里将他驱逐出去。现在，我们来专心地聆听这篇福音。
恭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对司祭长和民间长老说：你们再听一个比喻吧。从前有一个家主，栽种了一个葡萄园，四周围上篱笆，园内掘了一个榨酒池，筑了一个瞭望台，把它租给佃户，就离开了本乡。快到收成的时候，园主派仆人到佃户那里去收果子。佃户抓住了仆人，鞭打了一个，杀了一个，又用石头打死了另一个。家主又派一些仆人去，人数比以前还多，佃户也照样对待了他们。最后，他派自己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说：他们定会尊敬我的儿子。但是佃户看见是他的儿子，就彼此说：这是继承人，来，我们杀了他，就能得到他的产业。于是他们抓住他，把他推到园外杀了。那么葡萄园的主人来到时，要怎样对待那些佃户呢？他们回答说：他要毫不留情地消灭那些恶人，把葡萄园另租给按时缴纳出产的佃户。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说，工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那是上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是一件奇事。这段经文你们没有读过吗？因此，我对你们说，天主的国必从你们手中夺去，而赐给那结果子的外邦人。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们，本主日是常年期第27主日。这个主日的福音是有关葡萄园园主与恶园户的比喻。这个比喻乃是源自本主日的读经一以赛亚先知书中的那个比喻。以赛亚先知书中的这一则美丽的比喻，讲的是一个葡萄园主人，他对待他的葡萄园就如同亲密爱人一样，他尽了一切的力量施肥，帮助葡萄树生长，使他能够发挥他潜在的功用。但是葡萄园主所尽的一切努力都归于无效，根本就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就如先知书中所说的，葡萄园主翻动了泥土，除去了石块， 栽种了精选的葡萄树，园中筑了一座瞭望台，又凿了一座榨酒池。他原希望他结好葡萄，他反倒结了野葡萄。万军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而犹大居民就是他所钟爱的幼苗。他原希望正义，看那竟是流血；他原希望公平，看那却是冤声。是的，各位弟兄姐妹们，以色列这座上主的葡萄园拒绝了原主的一切努力，结果变成了一片荒芜的农场，野草漫生。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打开以赛亚先知书，顺着这一则比喻你继续往下读，你便可以知道这座葡萄园因为以色列国家的罪恶而荒芜到何等地步。这个园子的野葡萄因着以色列子民的过犯而酸涩到何等境界。第一，以赛亚先知叙述以色列民族他们永不满足的贪婪，而其结果是他们所收成的只是撒种的十分之一。而第二样罪过是对天主的话语和作为无动于衷，而其结果是沦为奴隶，遭受各种的欺凌。而第三个罪过是胆敢冒犯天主，故意反对先知的宣告，大胆向上主的日子挑战。第四项罪过是在行为上假冒为善，在道德上更是颠倒是非。第五项罪过是在政治上自欺欺人，不顺服天主的管教。而第六项罪过是滥用权力，一接受贿赂就更没有勇气为人伸冤了。对于上面的这六项罪过的处罚，也就是天主要撤除他的保护，他的供应，国家的元气要被耗尽，而强盗要劫掠抢夺百姓，野兽要咬死他们，就像亚述人和巴比伦人对待以色列人那样。在这个应受惩罚的葡萄园中，没有一个人能逃过天主的审判。所以这个比喻是预言到将来并在后来果真实现的，也就是亚述人和尼布贾尼撒这两个民族来管教犹太人的这个事件。在以赛亚先知书中，这则美丽却隐含哀伤的比喻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以赛亚先知从他蒙天主召教、受天主差遣起，就把说预言视为他终生的工作。虽然这位先知一开始就知道他为天主的工作，他对以色列子民的警告都不会有结果，但他还是欣然地接受了这使命。这位被称为以色列的普世先知所讲的这则比喻，很接近我们今天福音中耶稣所讲的那一个凶恶园户的比喻。这两个比喻在细节上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今天福音中耶稣所说的比喻里，葡萄园已不再象征以色列民族，而是象征天主的国，天国。 这天国原是赐给天主的选民以色列人的，他们是天主在这葡萄园中所栽种的葡萄。在犹太人的观念里，葡萄是所有植物最高贵的，需要细心照顾，细心呵护，但是报酬率也是最高。而以色列就像一株高贵的葡萄树，四周围上了篱笆，这些篱笆代表了旧约的律法和各种典章律例。以色列因为这些律法和律例而从万国之中被分别出来，成为特选的民族，好承担一项特殊的使命。园中的榨酒池，则是代表天主要接受葡萄所流溢出来的丰盛之意，也就是以色列人因遵守律法、律行律例，以及他们对天主的忠心而产生的累累果实的美味之意。另外，在葡萄园里还筑了一座瞭望台，未能观察到园中的每一个地方。很明显的，这瞭望台正是代表着天主对这园子的防卫、保护以及看顾。以上这些葡萄园里的设备，乃是园主对葡萄完美的保证，因为他要收获园中所结的一切果实。当葡萄园主人为葡萄园建设了一切该有的设备之后，他就把园子租给了园户，然后就到国外去了。这些园户指的就是以色列的首领和官长们，这些人被安置在天主的圣殿里，以及各样天主所许诺的丰美葡萄园里。这些人虽然是要对天主负责交账，但却一直一言一行在出卖天主，辜负天主所托付给他们的重责大任。当收成的时候到了，园主打发仆人来收取租金。这些仆人就是从旧约以来那些尊贵的先知们，他们是天主的使者，带着特殊的使命来提醒以色列人对天主当尽的义务，并且呼吁领袖和人民要顺服天主啊。然而，这些享有特权的园户却是滥用特权，他们已经偏离了天主的道路，自私而寡廉鲜耻。他们起来攻击这些先知，因为先知们所传讲的天主信息常常困扰着他们的良心，一直令他们寝食难安，同时也让百姓认清这些官长首领的真面目，以致剥夺了人们对他们原有的尊敬。譬如说，以赛亚先知就是被拒之拒死，耶利米亚先知则是曾经被石头打过敲过，而亚茅斯先知则是被乱棍打死。上主的仆人们在这些园户手中所受到的待遇，便能够证明罪大恶极的事往往都是出自那些以色列首领或拥有特权者的手笔。园主并没有立即处罚这些不可救药的园户，即使以色列人已偏离正道，但是他仍然耐心对待，想要努力挽回以色列。最后，园主差遣自己的儿子 也就是那要承受产业的来到他们中间。作为儿子的身份与旧约先知的身份之间，两者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后者是天主的仆人，而前者是天主的儿子，是要承受天国产业的。天主派遣基督来到犹太人当中，显明了天主就是以他的无限慈爱在对待这些与他订立盟约却又不断背叛毁约的刁民百姓，试图要把他们从万劫不复之中再赢回来。原主以为原户会尊敬这位继承人，没想到啊，没想到啊，这些恶贯满盈的原户竟把他给杀死了。他们认为只要这位继承人死了，他们就可以霸占整个葡萄园，侵占所有的生产。耶稣面对这些人以比喻来预言他们将要杀死他，这些杀死他的凶手们会以为只要他死，他们就可以操弄律法来满足他们自己的野心，挽回因耶稣的指责而在百姓面前失去的面子，并恢复他们的社会地位。这个比喻是很典型的耶稣式的比喻，耶稣的比喻都是最平常的东西，譬如祭典比喻里的葡萄园，正是当时近东地区人们日常生活最熟悉的事物，也因此听的人很容易把他们与自己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些比喻所讲述的都是一些跟日常生活相关实实在在的事，然而这些看起来似乎简单的故事却是有着多面向的真理，同时也映照出我们的现实生命境况。这些比喻以根本性的问题在挑战着我们的生命，这些比喻很少让我们听到最后依旧能够心安理得，因为这些比喻就像一把利剑一般，直直的会刺透我们的心窝，而把我们的心思念虑显露出来，并且迫使我们去正视这些比喻所要反映出来的现实问题。他们会抓住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并且把我们扭转到一个崭新的情境当中。他们最终将使我们彻底的醒悟，使我们能洞察真实的生命境况，并且鼓励我们，或更好说催迫着我们去改变我们做人，改变我们做基督徒的样子。耶稣的听众开始时一定是心安理得的在听一个好听的故事，因为他们总认为他们是最好的人，处在一切人之上的人，人上人，同时也是最接近天主的人，所以这个比喻听在他们的耳里就只是一个故事而已。然而耶稣突然仿佛抽走他们脚下正安稳走着踏着的那块地毯，而把他们的世界搞得天旋地转，而挑战他们一直以来面对自己、面对别人、面对世界和面对天主的一些自以为是的观念和做法。耶稣在比喻的最后是以这样的问题向他们提出挑战的。 葡萄园的主人来到时，要怎样对待那些园户呢？法利赛人给了一个还算公正的答案，他们回答说，这园主要毫不留情地消灭那些恶人，把葡萄园另租给按时缴纳出产的园户。殊不知，各位弟兄姐妹，殊不知这句回答的后坐力是如此之强，因为这回答竟成了他们对自己行为的宣判。果不其然，当罗马人在公元70年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的这项判决果然应验了，果然临到他们自己身上了，把他们从几千年以来所享有的特权从我们的土地上铲除了。弟兄姐妹们啊，当你在听这个比喻的时候，你开始时是不是也像这些耶稣的听众一样，认为就只是一个故事罢了？或者你也觉得听得很心安理得？或是你以做闭上观的态度，认为耶稣只是在说这些司祭长和民间的长老，耶稣说的跟我没关？然而，耶稣的比喻最精彩的部分常在就在最后面。当耶稣最后说，为此我告诉你们，天主的国必从你们手中夺取，而赐给那结果子的外邦人的时候，你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比喻不只对以色列的官长首领在说，也是在对你说，对我说，并且迫使我们要去看清我们真实的生命境况。而不管你想不想要，这个比喻都直截了当地在问你，在问我，你是基督徒，你结出了相称的果实了吗？如果没有，那你打算怎么办，怎么做？换句话说，你是否结出相称的果实，随时准备好向天主交纳出产，来回应天主对你的特别眷爱？而要结出怎样的果实呢？弟兄姐妹们，按照今天耶稣所说的比喻，葡萄园既是指涉天国，那么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该当是结出为了提供精神生命的相称饮料，好为我们的家、我们的团体、我们的社会，甚至是我们的世界，提供出生命的葡萄酒，并为了提供爱、提供希望、提供正义、提供真理而被炸开、炸碎，被制成精神饮料，为把生命分享给人。所以弟兄啊，姐妹啊，你好好地想一想，每一次我们在弥撒中所奉献的饼酒的意义是什么？是不是你也把你的生命随着饼酒的奉献而一起呈现到了天主台前了吗？我们也可以更进一步反省，如果我们的堂区也是这片葡萄园，而我们就是这里的果实，并随时准备好向人分享精神饮料和生命之粮，那么我们生命的周遭会出现什么样的景况呢？想一想。 是的，我们周围的人就会互相关心，正义与和平就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甚至我们的堂区大概也会出现如同第二世纪教会的一份很重要的文件，叫十二宗徒训诲录，当中所记载的那样的一种景况。这部训诲录这样记载说，看啊，那些基督徒是多么的相亲相爱啊，他们中间没有穷人。是的，他们当中没有穷人，不只是物质的贫穷，也包括了精神的贫穷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彼此相爱，正义与和平随时都在他们身边，唯有这样的生命的彼此分享，可以让我们的堂区没有穷人，街坊邻居里没有穷人，也唯有这生命的彼此分享，人们会清楚地看到，就在这块地方，这片天主的葡萄园里正在发生，正在成长，正在结果时。阿们。
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降福我们的事业。
我不知道